同根、古今、铁证他杀。胡鑫宇录音，现场全面造假。八，谋战有方，天助自强。大纪元2023年4月10日讯，接上文。图51，胡鑫宇冤案反击的突破口，在刑事自诉，直达法院。前七篇，我们揭开了胡鑫宇事件中警方现场和尸检的30多项严重误判和直接造假，多项独立的铁证已能独立证明他杀。在监控上，警方和校方联袂扯谎，证据被抓包，被监控厂商打脸，仍然坚持4个基本谎言不动摇，把假案进行到底。因为胡鑫宇最终交给了伪自杀大院，这个涉嫌活摘器官的假粮库处理了，进入了活摘的某些流程，踏入了中共高官的切身利益禁区，所以才会这样上上下的掩盖。央媒已经定性，正义怎能翻盘？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了，特别是涉入活摘器官禁区，当局怎么可能再打自己脸？这就太悲观了。其实央媒定性后，再自我打脸的事多了，就像活摘器官，央媒代表中共出了多少个版本？先否认用的是死刑犯活器官，又承认用死刑犯器官，再保证不用死刑犯器官，一次次改口打脸。谎言欺骗只能是一时，人间不是邪恶能一直逞凶造假的舞台，但是反击如此强大的邪恶黑势力是要有谋略的，就像打仗一样，胡来不但大损，反而助长邪恶，更去害人了。17，战略妙算，应人顺天。妙算是古代国家打仗的前提决策，那时的人淳朴，知道打仗如果不顺天意，神还不站在你这一边，仗根本打不赢的，所以要到祖庙里占卜运筹。后来人们信神的程度减弱，到孙子兵法时代以后，变成了智囊间的决策筹划。胡鑫宇事件，中共警方一直在庇护凶手，现阶段能否翻盘？咱也学孙子妙算一下。一，凶手的保护伞只在江西省级，没到中央，此战可打。综合研判，杀害处理胡鑫宇尸体的凶手集团，其保护伞应该还达不到中央，只在江西省。如果在中央，那胡鑫宇根本就火不起来，中央的言论管控机制一开始就给你掐断了，更不用央媒出台说什么谁也不敢造假，谁也不能造假，警告地方了。谁先报道监控厂家澄清事实，打脸江西警方的？是央媒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可见幕后不是中央高层统一安排的，央媒都在给自己留退路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对江西率先挥拳，既打脸又打伞，重复警方谎言，两头堵。中央其实是投石问路，尝试帮着江西找牙掩盖，能掩盖住他们就皆大欢喜，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，万一掩盖不住呢？当真相狠打中央脸的时候，中央一定拿地方祭旗粉饰自己伪光正的脸，所以此仗可打。二，胡家永不放弃，此战可打。胡家的坚持，面对凶手的威胁，在省市县警方保护伞的压力下，就是不放弃，还要申请异地尸检和侦查，这种坚强不屈近年是罕见的。现在胡家之所以消声，警方的威胁只是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被警方精心的造假骗住了，心里的狐疑抵挡不住警方谎言的洗脑，思维混乱，不知该怎么做了。三，在中共假恶报的淫威下，有一批坚贞不屈的网友、律师，这些民族的脊梁在，此战可打。不管警方谎言怎么狂轰乱炸，总有一批清醒的网友和律师。你们精致的谎言怎么编，也解不开胡鑫宇的那些疑团，因为解不开疑团，所以一定是谎言。至于谎言谎在哪里，一时破解不了，没关系，宁可一直存疑，静待立正反击，也不接受洗脑的那一套。一旦立正出现，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会尽显侠客本色。所以此战可打。四，铁证已在手，此战必胜，近期不变天都可胜。10000个人证也不抵1个物证， 一万个尸检伪证也抵不上一个铁证。以前没有立证的时候，胡舅舅还透露已经跟一位支持者约好，支持者准备好200万元，用来奖励那位知道真相的人出来作证，指认凶手，这是人证。但是，联袂造假的警方和学校已经从学校搞出来一批口供，证实校方无辜了。你一个人证，怎么抵挡一堆假人证？物证则不同，只要有一个物证能成为铁证，造假的人证再多，尸检伪证再多也没用。一、挟是铁证，是诱敌，还是搞错了？最简单的铁证就是本系列第二篇给出的鞋是假的，被凶手换了。图52，现场的鞋和寻人启事的鞋、监控视频中的鞋不同，是凶手做局。但是鞋是假的只有 99.99% 的把握，因为胡家始终没说这一点。网友早就给出了这样的疑问，但只是聚焦在鞋前方、侧面，认为视频鞋和现场鞋不同。笔者对比拍照，发现鞋前、鞋侧实在很难看清楚，而真正迥异的是在鞋后跟。是胡家没看到这个视频，还是胡新宇有这样的换洗的回力牌高帮鞋？17:42视频中清晰显示穿的是上图的鞋，而最后出宿舍17:59的视频看不清鞋，万一他在这期间回宿舍换了这双鞋怎么办？如果是这样的1/1000的可能，那这个证据就不成立了。胡家在寻人启事中说，失踪时穿的是回力白色中帮经典休闲鞋，与现场的高帮鞋截然不同。常理说来，胡妈妈的寻人启事字斟句酌是不会错的，但是胡新宇被发现前，胡舅舅给出了一个回力高帮鞋的商品链接，现在胡舅舅视频被清空，说胡新宇穿的是高帮鞋，是兵不厌诈，放烟雾弹吗？结果现场果然出现了胡舅链接款鞋，是凶手上套了，可以证明他杀了。还是胡家谁搞错了？所以，上图鞋不同能否成为铁证，要胡家来定。二、足以破案的其他铁证。但是下面几条铁证我们前面系统讲过，可以独立成立。录音时间造假，假活套乐厚薄，乐不死人。假活套乐厚薄，小家脚挂不住人和心师，只能挂腐尸。尸无虫蛆，在上饶20-25度高温下，腐尸熏天的臭气，狗闻不见就很离奇了，招不来苍蝇绝无可能。可选回力鞋带在60千克拉力下能拉长41厘米，在树下面窄墙街上字意也不够长，一手还要抓树才能站稳。图21，在上街字意下来的冲力280千克力以上，见第二篇计算，远超过鞋带的承受力。85千克力即使是单根鞋带拉力极限，假活套双挂承受力极限就是170千克，也禁不住。武警方内部不是铁板一块，专班的高位很多人等着取代，其内还有正义力量，所以此战不难打。公安内部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联合专班那些人的高位早被下级同事盯着呢，等常规退休上位，哪如尽早挤掉占位者呢？特别是专班造成危及中央名誉的冤假错案的情况下，强盗众人推会迅速被中共抛弃，成为替罪羊，所以黑暗的营垒好破，甚至会出现自相火并的情况。六、舆论的力量，这次在正义一方，此战好打。舆论的力量谁都怕，但是社会舆论并不总是站在正义一边，比如文革中一提资本家就全民切齿痛恨，现在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资本家。被谎言彻底洗脑后，人善良的本性被邪恶利用，会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。这次胡新宇事件，中共造假的时间尚短，谎言洗脑尚浅，邪恶还没能全面操纵舆论，人们一旦明白真相，一旦发出声音来，又会形成两次的舆论海啸，所以此战好打。由此六算，在当今的环境下极有可能翻盘。18、案例借鉴，信心可见。 一前车之鉴，后车避险。表四冒号三起活摘器官杀人案对比。案发地河北行唐县贵州兴义市安徽怀远县。案发时间2006年11月、2009年6月、2018年2月。案件：精神病乞丐同级非武器官被割一，乞丐内脏被掏空十一，名重症急救室死者器官被非法摘取移植。案发原因：医生主动投案水库捞尸报案，家属坚持举报。提供他人器官者：王朝阳、无业赵成、无证诊所。甲医生：怀远医院 ICU 主任杨素勋。涉案医院：武汉同济医院、北京世纪坛医院、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、南京鼓楼医院、江苏省医院等。活摘的废弃厂房未透露黑救护车上。活摘医生：同济医学博士后陈杰，心脏大血管外科王海浩，器官移植外科蒋继平，世纪坛医院医生李国勋等肝移植科副主任医师，博士后张俊峰等三人，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黄新立、陆森，口腔医生王海良。移植医生保密，致死原因警方谎称钝器击头致死。活摘器官致死，法院谎称尸体器官，实际活摘致死。活摘时同级非抓医生手，有医生将手踩在脚下，同将嘴唇全咬烂，实际活摘致死。杨素勋、王海良等人将放弃治疗者宣布脑死亡，推到黑救护车上。判决供活人者死刑，供活人者死刑。大医院的活摘医生2年至2年4个月。保护活摘医生，移植医生无任何责任，活摘移植医生无刑责，移植医生无任何责任。移植医院的名字后期都被中共媒体避讳保护。二真凶被包庇，四凶可抛弃。上述三个活摘器官案网上都有报道，深入辨析可见。一、买凶杀人以往都是第一被告，移植医生相当于买凶者，却被器官移植恶法免责。买凶杀人判刑都是最重的，比直接杀人者罪还重。在活摘器官致死案件中，移植医生相当于买凶，因为病人出钱是来治病的，病人什么也决定不了，只有移植医院的移植专家医生能决定用谁的器官，审定配型，决定什么时间用，等于移植医生能决定杀谁，什么时间杀，给多少钱你能杀，所以他们才应该是法律上的第一被告。可是都被中共的移植恶法保护下来，都免责，至少是免于刑责。所以这些活摘移植案例中，移植医生是买凶者，是主要凶手，活摘医生是次凶，提供他人器官的是次凶。二、次凶活摘医生通常被包庇，但是死追也能判他们。河北行唐县活摘乞丐案，被判死刑的王朝阳只是绑架乞丐弄晕抛尸，并没杀死人。活摘的时候，童吉飞还抬手抓医生，医生把他手踩在脚下，就地活摘时，童格飞咬烂了自己的嘴唇。谁杀的人？是这几个武汉和北京医生，他们都逍遥法外，至今还挂牌接诊。贵州活摘乞丐案，被判死刑的赵成提供乞丐抛尸，是假医生，也没参与活摘。而广州三个医生活摘杀人却无刑责，只是处分了一下，他们在同济医院仍然是专家。安徽怀远案为什么会判了四个活摘医生？他们都是大医院专家，三个还是 OPO 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，就是警察说的有拿器官手续的医生，但是都以毁尸罪轻刑的。这纯粹是掩人耳目，因为死人器官不能用，只能是活摘最后致死。为什么这次不保他们了呢？详看案情会看到，尽管怀远案的死者家属有签字同意捐献器官，还按了手印，也得了20万元补偿费，不给钱，中国极少有真捐献， 尽管死者儿子又得到46万元的封口费，也签署了谅解书。尽管死者家庭没有任何背景，但是死者儿子证据在手，捐献书是假的，没盖章，捐献是假的，没登记，是卖器官，一年后还坚持上告。最终，本来可以被移植恶法保全的四个活摘医生，却被中共无情抛弃。因为中共被打脸了，他的移植恶法形同虚设，成了假捐献、卖器官的幌子。中共为了脸面，拿这四个活摘医生做了替罪羊。这几个医生愤然上诉，结果维持原判。当今器官捐献基本都是这样造假的，为什么判他们？因为有一家人证据在手，得了两次钱还坚持上告。同理，胡鑫宇案也是这样，即便家属签署了什么，即便得到了有限的补偿，现在尚未看到证据在手，坚持就一定能反证。19，规避风险，立于不败。孙子兵法中讲，打仗要使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，积极做好各种准备，等待打败敌人的时机。以迂为直，回避活摘器官。胡鑫宇事件，活摘器官没有证据，反击邪恶的时候，提都不要提。我们前面分析活摘器官的背景，只是让大家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二，避免境外风险，证据来自自己实践。不能提证据和做法来源于境外网站，我们也不介意本文说法的版权。现阶段，谁在大陆提这些境外真相网站，谁就会招来危险，警方就会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，那可能会迫害你了，自保都难了。证据还得是自己通过实践、实验得来的，我们大家都是网友，也只是提供一种参考，原图也是自己网上下载，原图在海量网文中以后找不到，被删，那是很常见的事。本文的图也是视频截图，选清晰的用。至于几个铁证，从网上学学打活套、绞刑结、拉一拉就知道，挂胡鑫宇的假活套拉不紧，勒后脖子勒不死人，这个最大的证据自己就都搞定了。好脑袋不如手勤快，勤快一下胜过江西警方的高级造假专家。弹性拉伸是高中物理知识，用两套回力鞋带做好假活套，一套缓缓掉10千克、20千克、60千克大米，测量鞋带被拉长了多少，约40厘米，拍照下来，这个铁证也就自己得到了。结合假自杀现场的还原图，就知道在下边自缢鞋带不够长，在上边跳下来，回力鞋带禁不住冲力了。如果实在看不懂这一条，法庭答辩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出漏子的话，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1条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为本条作证，如果也找不到敢这样质证的人，懂理论还得亲自做过实验，本条例证也可以不用，前面的铁证足够。三，不能上访。一上访成为访民，就被从中央到地方的解访机制打成另类了，要公然迫害你了，上访要被严打。基层上访深渊不起作用，向上一级依法上访就被打成越级上访，第一次拘留，第二次刑拘，第三次判刑，还成了公安机关永远维稳的对象了。正常的起诉控告反而效果好。四，兵合则强，兵分则弱。以前云南搜救队就被燕山当地黑恶势力威胁，实际是被打跑了，而且搜救队也公开表示不再发生了。胡家也委婉地公开讲述自家受到威胁了。现在要翻盘，要凶手的命，要凶手集团破产，要动他们的保护伞，凶手集团会恐会更疯狂。所以不能再单独行动，得多方彼此照应，别给凶手可乘之机。五，内部一致。比起以前的乱打乱撞，这次是毕其功于一役了。这次的律师格外重要，除了要有真水平，还得是真为当事人的，不能表面为你，实际跟公安保护伞暗通的都不行，没有这样的律师宁可先不找，自己做出去再找。真找到律师也不能让律师单独行动， 因为律师毕竟怕丢了职业，所以面对公检法的刁难，不妥协几乎不可能的，他们也不可能真跟这些邪恶的保护伞撕破脸皮的。所以每次律师行动，家属必须在场，律师只是为家属的据理力争提供法律保证，同时也提供了一层人身安全保护，冲锋陷阵的还得是自己。二十，貌似死局，必时机虚。前文讲过，溃堤从来都不在堤坝最坚固的地方，会打仗的从不一味正面攻坚，都是穿插迂回攻击对方的软肋。那么湖岸反攻点在哪里呢？绕开公检，直达法院。反击点在本篇开头图50亿的刑事自诉，用法院的立案登记制度直接切入。现在铁证在手，就可以绕过庇护凶手集团的公安大保护伞，直接去法院立案。能立案吗？凭什么立案？凭胡家的刑事自诉是最有力的。起诉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专班的主要人员，特别是新闻发布会上那几个人。其实刑事自诉案比民事案件简单，只要证据足，坚持下去，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因为最终是要推动公诉。可能懂法律的人会反问，怎么起诉？如何起诉？这可是大难题，路早被堵死了，能不能从看似没有路的地方开出路来，那就要看律师的实践水平和胆识了。二，上网立案，不怕刁难。现在都是网上自己申请立案了，网上都有教程，准备好材料，在家就可以提交给法院。提交后，受到阻挠刁难，反而是好事。常见的阻挠，可能就是网上说的，被告一方的身份证、现住址等信息不全，法院不给立案，但是调取个人身份各种信息，有的法院也不配合，有的派出所也拒绝给个人，有时候律师拿着调查令也调不到，怎么办？根据2015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，以下简称立案规定，第六条，当事人提出起诉、自诉的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，表情符号、伤心。三，具体明确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与他人相区别的姓名或者名称、住所等信息。按上述法律，只要能确定明确的被告即可，不需要身份证号、年龄、住址，有露脸的警察的姓名、单位、职务即可，有警号更好，各省内的警号都是唯一的，省省之间以省区别。遇到这样的故意刁难，就去找法院，找拒绝立案人，找领导，争取当时解决，谁不给立案，取证告谁就可以了。三，伪证罪上不能成立，因为之前公安没有给立案，这是公安算计胡家的关键。伪证罪是最容易联想到的罪证，因为警方鉴定多处造假，证据确凿。但是刑法第305条伪证罪成立的前提是刑事诉讼中，因为胡鑫宇事件始终没给立案，没这个前提，就没法定这个最有充分证据的罪名，这正是公安不给立案的一个关键算计，他们可以任意造假。四，玩忽职守罪成立，但是不在自诉案的范围，中共不让百姓诉官。刑法第397条，玩忽职守罪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本法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。这个罪名明显成立，因为专班玩忽职守给出了错误的司法鉴定，自杀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危害，但是却不在中共法定的自诉案范围。刑事诉讼法第210条，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：一、告诉才处理的案件，陷于侮辱、诽谤案、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、虐待案、侵占案；二、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，前提是立过刑事案。三、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、财产权利的行为，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，前提是立过案。即使将来翻转，给立案了，也无法自诉玩忽职守罪、伪证罪，因为中共立法规定这些罪只能公诉，由检察院起诉，不许百姓自诉，但可以控告。无诽谤罪是胡鑫宇刑事自诉案唯一的立案点。既然江西警方明显的犯罪无法被百姓刑事自诉，那就只能找他们不明显的，但是又能被刑事自诉案立案的唯一的切入点，就剩下诽谤罪。这条路太窄，但是可行。刑法第246条，侮辱罪、诽谤罪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。构成诽谤罪的4个要件。客体要件，侵犯胡鑫宇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。客观要件，江西专班以造假的证据伪造自杀事实，公开声称胡鑫宇是自杀，有明显的自杀倾向，等于侮辱人格，诽谤胡鑫宇心智不健全，影响极为恶劣。主体要件，江西省市县公安联合专班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3位。主观要件，是主观故意，因为他们没有自杀的直接证据和因果证据，他们要多方判定出自杀倾向才能造出自杀的佐证，而他们用来判定的证据也是假的、捏造的，所以是故意。在胡鑫宇失踪开始时，完全没有胡鑫宇不正常的说法。媒体采访胡鑫宇的老师、同学，他们都说没发现胡鑫宇有什么异常，为啥失踪？不知道。后来警方陆续出来自杀佐证、假录音、假笔记心理分析、假鞋印、自杀假活套、假尸检等等，警方才公开谎称各种迹象表明胡鑫宇有自杀倾向。刑事自诉能立案是一切的前提，立案为重，务求简洁。在法庭上辩论的也是警方那些假证据，铁证在手，谁怕谁。即使法院开始同意立案，审查期内很可能再退案，再努力立上，还可能遇到各种刁难，就是真立上来，庭审也不一定能判。没关系，每一次被刁难都将引爆舆论的焦点，都在增加胜算的筹码，何乐不为。其实刑事自诉只是前哨战。请看下集3面布局，立体闪击。未完待续。责任编辑高毅。